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列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以利亚对她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那孩子接过来，抱在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到圣经中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先知出现，就是以利亚。以利亚他的出现呢，是在就是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候，就是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神说他作恶比他的列祖更甚。那么到亚哈王的时候呢，他甚至把就是耶罗波安他所定的金牛犊都废掉，然后要让以色列全国人去拜巴利就是他娶的这个耶洗别这个邪恶的女人所敬拜的这个假神巴利。所以亚哈王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那么在最黑暗的时候呢，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以利亚。 那么以利亚的出现呢，就伴随着他预言以色列将有饥荒和干旱啊，除非他祷告，他如果不祷告，天就一直不下雨。那么后来果然像他说的这样，那么以色列地就干旱不下雨。那么神就对以利亚说话，就让他赶紧逃啊，那么逃离这个地方啊，逃到约旦河的东边去。那么神就告诉以利亚啊，他先用乌鸦来使以利亚能够啊得食物啊，乌鸦每天给他叼来饼和肉啊，然后他再喝这个溪水啊存活。但是呢，这样的时间并不久，仅仅过了几天，这个溪水就没有了啊。那么神又对以利亚说，让他去到这个撒罗法的一个寡妇那里，这是个外邦啊，外邦人的寡妇，而且呢，就是撒罗法这个地方就是耶洗别的家乡啊，所以就去到耶洗别的家乡，而这个寡妇啊，跟这个邪恶的女人耶洗别是一个地方的人，是老乡啊，所以上帝对以利亚的带领真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非常非常就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啊。首先是让乌鸦啊来让以利亚得到饮食，那么当然了，就是一些自由派的一些所谓的圣经学者啊，对这个乌鸦的解释啊，就各有不同了啊。然后就说这个乌鸦是一个外号啊，指某一类人啊。当然，这都是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他们真的是带着一颗不信的心来读圣经啊。那么这里呢，确实就是乌鸦，就是指这种鸟啊。这当然是在人看来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哎，但是神确实就是这样来供应以利亚和带领以利亚。然后更让人感到不合理呢，就是居然让以利亚去到一个寡妇，这个寡妇还不是以色列的寡妇。后来主耶稣也专门提到了这个寡妇，主耶稣说在以色列当中那么多的寡妇，神都没有让以利亚去啊，或者没有让以色列当中那么多的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哎，神却单单让一个外邦的寡妇来供养以利亚。所以主耶稣也专门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这可见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当然神这样做有神的美意了。那么我们刚才从经文当中也看到呢，以利亚去到那个寡妇那里，寡妇呢家里其实是只剩下最后一点点面了啊，最后一点点油了，本来吃完了以后家里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呢这寡妇很有信心，她还是为以利亚先做了一个小饼。那么哎，正如以利亚所告诉他的这个样子，他们家的面呢就永远就不缺少，油也不缺少。然后这样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寡妇的儿子突然得了重病啊。这个时候这个寡妇就对以利亚说，就说哎你为什么来到我这里啊，然后让神看到了我身上的罪啊，导致我的儿子死了。后来我们也看见以利亚施行那个神迹，让这个孩子又从死里复活啊。这就是今天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最最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以利亚了。那么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寡妇啊。这两个人身上呢其实都有很多让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地方。那我们先来看以利亚。以利亚他身处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国是最黑暗的，他们就是临来历史当中最邪恶的王就是亚哈王啊。那么圣经说这个亚哈王作恶超过他以前的列祖列王啊。那么他让全部以色列民来拜这个巴利，所以以色列到了一个最黑暗的年代。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个非常邪恶的女人哈，耶洗别。那么就在这个最黑暗的年代呢，那么神也兴起一个非常勇敢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啊。在这之前呢也没有一个先知像以利亚这样就指责这个王的罪，并且就说让天不下雨除非他祷告啊。以利亚是 第一个就是非常的勇敢啊，非常的大胆的去指责啊王的罪，然后呢，他还去行神迹啊，以利亚行神迹，我们今天也看到啊，他行的神迹居然是让死人复活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了不起的一个神迹。然后呢，他是特别特殊特别的一个先知，他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被神的火车火马所接到天上去的啊，他没有经历死亡啊。那么圣经中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当然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呢，就是以诺啊，以诺也是没有经历死亡，在地上与神同行，然后就被神接走了啊，没有经历这个死亡的过程。那么以利亚也是，就是被神的火车火马啊接走，乘旋风升到天上。所以他是非常特别，特别之处就是没有经历死亡。第二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当主耶稣啊来到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当时有两位在主耶稣身边，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啊。所以这个以利亚是非常非常重要和特别的一个先知。那么他还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其他的先知呢，往往就是说预言啊，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对神的心意做出一些解释哈。而以利亚呢，他不仅是发预言，他也自己来行啊，行神迹。比如说他预言天不降雨，然后呢，他说只要他祷告，天就降雨啊。他不仅是说预言，他也自己来通过行动来验证，来证明他所说的预言。他是既有发预言也有行动啊的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先知啊。我们来看以利亚的信心，当然他是信靠神了啊。他从他说这个，他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知道这是他相信神听他的祷告啊，他并不是说他能够主宰天下雨或者不下雨，他相信神听他的祷告，因为他也是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话语，得到这样的应许。然后呢，神让他去到这个约旦河东那个基列西旁，他就去啊。神说要靠乌鸦来养活他，他也就去，也相信啊。所以他对神啊非常非常的信靠，把自己交托给神，哪怕神说的这个带领是听起来这么不合理，但是他就完全的信靠啊，相信神。第二个呢，顺服。无论神对以利亚的这个指示啊，要求他做什么，听上去是多么的不合理，比如说让他逃到约旦河东啊，让谁来养活他呢？让一只乌鸦来养活他，这么不合理，哎，但他就去啊，他就照着去行。然后呢，甚至让一个外邦的寡妇，而且这个寡妇还是耶洗别的老乡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在迫害神的先知，到处在追杀神的先知，他居然逃到了耶洗别的家乡去了，而且神让他去的，而且还投靠那里的一个寡妇。所以这是非常啊，在人看来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但是以利亚就顺服，完全的顺服。其实从他的这个信靠顺服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啊，他也从来没有神对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啊，他也对神的话语没有提出任何他自己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看法，他完全没有，他其实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也就意味着呢，他毫不体贴自己，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舍己。在这里看到以利亚他的舍己，把自己呢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哪怕神说啊，他去靠一只乌鸦来养活，他还是完全啊，就是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啊，把自己就交给一只乌鸦，或者把自己就交给一个寡妇，那么他还舍弃什么呢？啊，当然也不考虑啊，别人怎么看他，啊，别人怎么会看他？别人说啊，你一个以色列人，
怎么能去到外邦人家中呢？啊，你一个以色列男人，你怎么能去到一个外邦寡妇家中呢？哎，这些他都啊，也不考虑别人对他的看法，所以他也不在乎啊，别人怎样的去评价他、议论他啊。他舍弃的是什么呢？舍弃的也可以说舍弃了自己所谓啊好名声啊、好声望啊，或者在别人眼中别人怎么看他呀，他都没有放在心上。总之可以看到以利亚这个人，他非常的舍己，他没有自己的坚持啊，可以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自己的坚持，没有自己的自己的主见啊，神让他怎样他怎样啊，然后呢他也不考虑啊自己所谓的名声啊什么的啊，神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哪怕去到外邦寡妇家里去。然后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他的忍耐啊，或者说恒忍，就是一直持守住信心。首先看到他顺服，神让他到那个溪水边，乌鸦来养活他。结果这个乌鸦养活他多久？没养活多久，几天而已啊，就几天而已，就没有了，就水就没有了。那如果那我们想，如果是正常情况下，那就会对神有抱怨，是不是？哎，神，你不是让我到这里来，说有乌鸦养活，结果说没有几天，怎么就没有水了呢？溪水就没有了，这个乌鸦也没有办法养活了。哎，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就会对神的话语就产生怀疑啊。那么神在他对他说什么，他可能就会说，哎，上次神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但是后来发展仅仅是几天而已，然后神说的话就不兑现了，啊！但是以利亚却没有这样，以利亚对神的信靠还是不改变啊！哪怕那个溪水干了，乌鸦再不来了，神让他去到哪里，他还是去到哪里。他并没有认为上帝第一次对他说的话好像没有成就，或者仅仅是成就了几天，啊！他并没有，他还是持守住他对神的信心。然后去到寡妇那里，果然啊，就看见有一个寡妇。啊，也果然这个寡妇她非常好心肠啊。以利亚先说你给我打点水喝，拿器皿给她打点水，这个寡妇果然就很好心肠，然后就拿器皿给她打水，而且显然这个寡妇认出了她是以色列的先知啊，所以寡妇后来说要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嘛啊，所以显然寡妇认出了，认出她是正是这个耶洗别王后要到处去追捕的、追杀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先知，他都认出来了。哎，但是他居然没有去告密啊，没有去告密，没有去报告官府来抓他，没有，他居然还是拿水给他喝，所以很好心。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以利亚都看见上帝对他说的话，哎，确实是这样的，上帝在这里预备了一个很好心的寡妇，这个寡妇确实有一个寡妇，而且很好心啊，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并没有去来抓我去告密，都没有。但是接下来这个寡妇说的话其实就与上帝说的话就不一样，因为上帝说他到寡妇那里，寡妇可以供养他，结果这个寡妇说什么呢？说他自己都没有得吃，自己都没有得吃，那怎么可能来供养以利亚呢？他说他自己跟他孩子都是只吃最后一顿，吃了就没了，死就死了。那如果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这正常的人就会开始怀疑上帝对以利亚说的话。如果我们是以利亚，我们在那个情况，我们就会说，哎，上帝对我说的话，那岂不是再一次的好像没有实现？上帝让我到我寡妇这里来说寡妇可以养我，哎，这寡妇有是有个寡妇，但是她养不了我，她没有粮食啊。正常情况又会再一次的对神的话产生一个怀疑，但是以利亚却没有，以利亚他却没有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哎，他就居然就说，你把你那点最后一点点粮食你孩子给我吃，然后他就说你的这个面永远不缺少，油也永远不缺少。其实他说这个话就是对神对他的应许，他是不仅是相信，更是在这个应许上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啊，就是所以他的信心呢、啊， 以利亚的信心，我们看见他对神信靠，其实在这个信心的过程中，他一直是非常持守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经过好几次的考验，比如说溪水断绝啊，比如说寡妇家没粮啊，这都是信心考验。然后最后接下来那个信心考验就很大了，结果寡妇的儿子死了，而且这个寡妇很显然认为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灾祸带到他们家来的。那以利亚在这种情况下，那正常想法那就是啊，神在带领我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让我在这里得到供养，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灾祸降临呢？那正常情况，那这个寡妇她肯定不会再供养我，不仅不会供养我，会不会就去让耶洗别他们派人来抓我呢？但在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对神的信号还是不改变，然后他的信心在神的应许上面甚至更进一步，神应许他在那个地方寡妇可以养他，但是他居然有一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向神来祷告，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后来他就真的，这个孩子已经死去了啊，他就让这个孩子躺在他的床上，他就趴在这个孩子身上啊祷告，祷告了几次呢？三次。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前面两次祷告都失败了，对不对？前面两次祷告都失败，而且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祈求神让一个死去的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祷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没人有这么大的信心，没人有这样向神呼求。然后以利亚的祷告前面两次也都失败了，但是他还没有放弃，还没有放弃，第三次神就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对神的信靠呢，首先无论神对他说的话是看上去多么的不合理，他就相信了，而且顺服，而且信靠顺服也就表达以利亚他自己呢并不坚持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可以说甚至就完全没有，像没有主见一样，像没有主见一样，完全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哪怕神说的看上去是非常不合理，但他好像完全没有主见。其实并不是说他没有主见，因为从后面他信心的这个跳跃，他信心可以跳跃，上帝只是应许他在那里有饭吃，没有应许他在那里可以让死人复活呀。但是他信心却大到一个地步，他不仅相信自己在这里有饭吃，他还相信神会听他的祷告，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只不过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完全的顺服神，完全舍弃自己所谓的主见，但是他抓住神的应许，然后他就把神的应许可以说怎么说呢，充分的运用啊，把上帝对他的应许充分的运用。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信心的坚持，事实上呢，在我们从文字当中看上去好像一切都很顺利啊，然后去到那里果然有乌鸦养活他，去到那里果然有寡妇养活他，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认真看一下经文，就会发现一切都不顺利，一切都不顺利，一切看上去好像是像神说的那样子，但是你稍微的再这样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其实不一样，其实不顺利啊，乌鸦没有养两天就不养不了了啊，寡妇是有寡妇，但是却没有吃的，所以稍微往前看一下，你就发现其实一点点都不顺利。但在这种不顺利的情况下，以利亚他对神的信心，他一直是持守，一直是持守，啊，不仅是持守，甚至在这个信心还更加的增长，更加的增长，居然可以开口向神求让人从死里复活，他居然有这么大的信心，而且求了一次两次都失败。他还有信心求第三次，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真的可以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的信心。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西顿的撒勒法的寡妇哈，他对神也是有信心的啊。那么他虽然是称耶和华对这个以利亚说耶和华你的神啊，但是他后来呢他就知道以利亚说的话真的是从神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寡妇，她是外邦人啊，她是外邦人，但是她却对以色列的神是有信心啊，甚至是敬畏的。 然后他不仅是外邦人呢，他还是跟这个非常邪恶的女人耶喜别，就是老乡，就是同乡啊，哎，但是他却跟这个邪恶的女人耶喜别是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他对以色列的神是有敬畏有信靠，而耶喜别呢，他当然就是一个抵挡神的非常邪恶的女人，完全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但是完全不一样。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甚至主耶稣也提到这个外邦的妇人，主耶稣也是称赞他，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都拒绝神的先知的时候，哎，这里有一个外邦的寡妇来接待神的先知，主耶稣特别称赞他。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对人的判断呢，不能看他是从哪里来的，啊，他是外邦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不能根据地域啊，就像那个这样说，主耶稣从拿撒勒出来还有什么好啊？就是我不能根据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对他进行判断啊。今天这是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有些人就会说啊，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你就一定是什么样子。但是从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啊，圣经中一直是反对这一点，反对我们啊这样去来去做判断哈。那么呢，外邦人不一定等同就是邪恶的或者抵挡神的，并不是这样的。甚至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都常常称赞外邦人的信心啊，主耶稣都去责备以色列人，相反没有信心，外邦人相反是有信心的。然后我们不可以根据这个人的他的出身、他的地域、他的血统、他的种族啊来判断他啊。今天确实啊，这是我觉得对今天的基督徒，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一个试探。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容易就落到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就是根据啊人的外貌、血统或者种族文化呀啊，对他进行判断啊，什么选民或者非选民什么。那么这个妇人就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外邦人当中有敬畏神的，那么接待了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以利亚，而且是在什么时候接待？是在全部以色列国都在逼迫先知的时候，是在耶喜别那个邪恶的皇后到处在追杀以色列的先知，在这个时候接待的。而且这个寡妇她是啊，她不是非常富有啊，她自己都非常啊困难的情况下接待。所以主耶稣都称赞她，在路加福音四章24到26节。啊，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主耶稣专门提到这个寡妇啊，所以他是接待以色列的先知，被神所纪念了。然后呢，他是很蒙恩的寡妇。那么与其说是他在供养以利亚，是他在帮助以利亚，事实上是什么呢？是事实上神借着以利亚给这个寡妇的一家带来了安全，带来了保障，带来了那个面永不缺少，油永不缺少啊。当然寡妇怎样得到这样的保守呢？也是神借着以利亚，同样也借着寡妇的信心啊，同样也借着寡妇的信心，哎，他在这个饥荒当中，他跟他的孩子一家人能够活下来啊，因为他有信心，敬畏信靠以色列的神，然后也有爱心来接待了以色列的先知，哎，所以他也就得蒙这样的保守，得蒙这样的恩典，在大饥荒当中能够活下来。然后这个寡妇呢，她同样经历信心的考验。这个信心的考验呢，就是当这个以利亚向她要水喝的时候，这她可以做到啊，拿器皿来给以利亚打点水，这她可以做到。哪知道以利亚第二句话就是让她要吃的，这对他来说就是极大的考验了。他说，我就最后一点点吃的，我吃完了我们就 就没有下一顿吃了，你还找我要吃的。结果这个寡妇真的就按了以利亚说的那个样子，真的就给他先做一个饼给他吃。哎，所以他战胜了这个考验。后来果然他也就看到他们家的这个面啊油啊就永不短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捡玛纳一样，就每天只能捡当天所够用的啊，就是不能就是一是捡很多存在那个地方不可以，就是日用的饮食神今日赐给我们啊，上帝不是一次赐给我们这个一仓库的一粮仓的，没有，上帝赐给我们是日用的饮食。所以上帝赐给这个寡妇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总是够用够用够用，但是你想就是浪费啊，你想奢侈啊，你想享乐呀、啊、那当然是没有啊，就是日用的饮食啊够用。但这已经是神极大的保守了，因为当时是饥荒和干旱的时代。所以这第一次考验，信心的考验，这是寡妇战胜。那么第二次面临一个更大的信心的考验，什么呢？儿子死了。而他这从他看来，就是因为接待了这个以色列的先知，结果这样的灾祸临到。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啊，他也没有去埋怨以色列的神，没有啊，他甚至呢也不能说他在埋怨以利亚，也不能，他真正在说什么呢？就是在17章18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所以他认为他儿子死是因为什么呢？他的罪啊，他的罪。所以这个妇人呐、啊，我们从看起来，这个妇人首先她非常勤劳，非常勤劳，一个人到外面去捡柴啊，然后呢也很有爱心啊，就是居然去帮助一个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是正是被这个王后所追捕的啊，王的敌人呢、啊，很勇敢，很有爱心，很勤劳，很勤勉，然后对以色列的神还有信心啊，然后也很有勇气，然后很无私，真的把最后自己一点点吃的拿出来哈。在我们看来，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罪呢？而且又这么苦，一个人带个孩子这么苦，有什么罪？哎，但这个女人却看自己，她还是看自己是有罪，还是看自己是有罪。那么她也没有说好像是在埋怨神，也没有，她甚至也不能说她在埋怨先知，她最终说的只是说她的罪啊被神看到了啊，当然心里肯定是很痛苦了。那么神也怜悯他，当然了，神就是也借着以利亚行这样的一个神迹，让他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也怜悯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呢，这两次对他的信心考验，他都可以说还是站住了啊，都没有来背逆神或者否认神或者抵挡神，还是站住。所以呢，主耶稣特别提到他，主耶稣提到他的意思呢，就是把他做以色列人之间呢、啊、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甚至与当时拒绝主耶稣的那些以色列人也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当以色列全国都离弃神，都去拜偶像的时候，哎，这个外邦寡妇却依然对耶和华神有敬畏之心，有信号，有敬畏之心，这是一个强烈对比。就是连以色列人自己所谓上帝的选民都离弃神了，都去拜巴利偶像了，但是这个外邦的寡妇呢，哎，她却还信号敬畏以色列的神啊。那么当以色列人都在逼迫或者驱赶啊神的先知的时候，但这个外邦这个寡妇啊，她连名字都没有被记载下来，哎，但是她却接待以色列的先知。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啊不听先知的话，或者是抵挡先知，不听先知的话，会当然也更不相信先知说的话了，但这个寡妇她却听而且顺服啊。那么当以色列人都拒绝曾经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的时候，这个寡妇呢，她却并不拒绝以色列的神，甚至也说他信靠以色列的神。这都是一个跟 外邦的寡妇跟以色列人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当以色列人都离弃神的时候，这个寡妇却依然啊对神有敬畏之心。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当以色列人在干旱饥荒当中，但这个寡妇呢却得到神的看顾保守啊，不少吃不少喝啊，甚至连儿子都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主耶稣也特别提到她啊，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女人。好，这就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我们主要看到这经文当中的两个人物，一个就是以利亚啊，一个就是这个寡妇。其实这两个人看上去是非常非常不同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外邦人，一个是神大用的先知行神迹啊，一个是无名的寡妇，连名字都没记下来，无名之辈。哎，但他们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都有对神的信心，然后呢都有对神话语的信靠，哪怕这个话语是看上去多么不合理，是吧？神对以色列神对以利亚说的话很不合理的啊，什么去让乌鸦喂他呀，去让寡妇喂他，那很不合理，但是以利亚就顺服。那么神界的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的话也非常不合理，找他要吃的他都没吃的，找他要吃是不是很不合理？哎，但这个寡妇就顺服。所以这个寡妇跟以利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人都经过信心的考验了，以利亚经过信心的考验，寡妇经过信心的考验啊。所以在这两个人呢，其实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当然这后面都是有神的手了。神借着以利亚让这个寡妇可以度过大饥荒，就是面也不短缺，油也不短缺。那么神也借这个寡妇让以利亚也能够度过大饥荒啊，所以两个人可以说就是好像一起扶持在走这个信心之路。在一个最困难的时刻，就是天下就是以色列地都是大饥荒的时候啊，然后呢两个人呢也是彼此看见神的作为啊。比如说这个寡妇从以利亚身上当然看见神的作为，就是你真是神人啊，就是耶和华的以色列耶和华的神啊，你所借着你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啊，就从以利亚身上看见神的作为。当然了，以利亚从这个寡妇身上当然也看见神的作为，神确实是像神所应许的那样啊，借着这个寡妇来供应了他。所以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啊。最终保守他们的呢，在这个饥荒当中能够站立得住的、信心不跌倒的啊，当然就是神啊。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有学者将以利亚所经历的三件事情，就从本章经文所看到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乌鸦喂养他啊，第二个就是寡妇供应他，第二就是寡妇孩子死了，这三件事情都是以利亚经历的，称为信心进阶和实践的三阶段啊。那么讨论以利亚分别从这三阶段信心得到怎样的进阶和实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分享自己曾经从神得到过的最不合理的指示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神带领我，哎，这个带领很奇怪啊，很奇怪。哎，那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神对自己的带领啊？那后来结果怎样呢？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啊？就类似好像神带领这个以利亚一样，让他去到那里，多么不合理啊！啊，这哎。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第三呢，就是分享自己类似这个西顿撒勒法寡妇的经历，因顺服神而经历大挫折。这个寡妇呢，就是因为顺服神，结果经历了大的挫折，就他儿子死了吧。他就在想，如果我不接待这个以色列的先知，我儿子或许还活着。我现在我因为顺服神的缘故，我因为敬畏以色列的神的缘故，我接待了这个先知，结果我的孩子还死了啊。这就是这个寡妇的他所经历的，因为顺服神而经历了一个大的挫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寡妇最终得到了收获啊，他不仅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更是真正的信心得到增长啊，看到以色列的神确实是真神呐 啊以色列的这个神所使用的先知确实是说的话确实是事实啊。所以这是 寡妇最后得到了收获，就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因为顺服神，结果却好像经历大挫折，但是呢，哎，到最后又收获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收获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椅子摆一摆，摆成一个圈，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有学者将以利亚所经历的乌鸦喂养、寡妇供应、孩子之死称为信心进阶和实践的三个阶段，讨论以利亚分别从这三个阶段信心得到怎样的进阶和实践。我们分享到以利亚通过乌鸦供养、乌鸦喂养、寡妇供应、孩子之死，这三个阶段信心得到进阶和实践。首先，它是乌鸦的喂养，就是让以利亚相信神掌管自然，包括乌鸦这些飞鸟，它能够来供应自己。那么接着，神让寡妇来供应以利亚，而且是个外邦的寡妇，撒勒法的寡妇，那么让以利亚能够更加的相信神掌管人心，也就是万民，因为撒勒法不是以色列，那么他是一个外邦的寡妇，所以神掌管万民。那么最后当孩子死了，以利亚为他祷告，那么神让他信神掌管生死，掌管生命，能使死人复活。那么这是不断进阶的一个信心的三个阶段。所以我们看见在每一个阶段神都是亲自带领以利亚，每一个阶段都是神在掌管，掌管以利亚，都是神在带领以利亚，也负以利亚完全的责任。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增长的时候，我们是越来越信神至高的主权，我们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要信靠顺服他。信心的增长，从乌鸦喂养到寡妇供应，到为孩子祷告，死里复活。我们看见说，首先是乌鸦喂养，这已经是非常神奇的事了。后面当寡妇供应的时候，以利亚会看到寡妇很穷，她的资源比乌鸦还要少。那么到了后面为孩子死去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以利亚经历了两次祷告都没有看见孩子活过来，好像祷告是不成功的，有这样两次的经历。而且当以利亚为死去的孩子祷告的时候，神并没有赐下任何的话语，不像乌鸦喂养和寡妇供应的时候神都给了话语。而第三次当以利亚为孩子的死而复活祷告的时候，神没有给话语。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的对神的信心的增长，它是有一个过程和进阶的，它是慢慢的成长，它信靠神的供应。我们看见说对神的信心是从小事开始操练，从低阶到高阶，从乌鸦到寡妇，再到没有神话语的情况下为死去的孩子祷告。所以我们就好像基督耶稣说的，要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赐给我们。我们在小事上信靠顺服神，恒久的操练，那么我们才会经历神所赐的他的大的作为，在大事上神显明他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在小事上不信靠顺服，却指望我们一直不顺服，最后指望在大事上最后有一个得胜来证明我们向神的忠心，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能够恒久的来顺服神，那么最后神不会把大事赐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神奇妙的恩典的信实慈爱的作为。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分享自己曾经从神得到过的最不合理的指示带领，后来的结果怎样，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我们有弟兄分享到神对自己曾经的带领，就是自己一家搬回了台湾，10个月之后又回到美国。 当时想要回台湾，认为神也会带领自己回台湾，但是却回不去。那么美国的公司要为自己来办身份，那么后来身份办下来了，神也却又把自己一家带回到台湾，完全不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时间。那么拿到自己一家拿到美国的身份绿卡之后，跪下来祷告，神赐下的话语就是要，就像对约书亚说的，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无论去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那么后来就靠着信心放弃绿卡，也卖掉了家里的那些各种的物件，回到了台湾。但是十个月之后，神要带领自己一家来到了美国，回到了 Boise， 一直住到现在。所以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来学习，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但是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在他的十字架上，基督救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帐篷的人生，无论往哪里去都是寄居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爱是在十字架上，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救恩。所以我们分享到说，当我们认为应该回台湾的时候，神并没有开路，而身份办下来了，拿到绿卡了，神又让我们回了台湾，回了台湾之后，神又带我们回到美国。这些事情都是让自己觉得难以理解的，对于神的这一切的带领作为，看似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都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那么自己得到的收获是，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客旅，我们要归回的是永恒的天家。那么弟兄也分享到，在台湾期间看到了神中心的牧者的服事，因为当时经历了非典，在非典期间住院的人，牧者仍然去探访，有很多弟兄姐妹害怕到不能都不敢来教会聚会了，但是牧者仍然在教会中衷心的带领，并且去医院探访病人，非典得非典的人，那么就让自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看到了神忠心的仆人，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中都是忠心的来服侍。第三题，分享自己类似西顿的撒勒法寡妇的经历，因顺服神而经历大的挫折，最终得到意外收获的经历。我们分享到说，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最不合理的指示神的最不合理，这个最不合理是打引号的，不合理呢往往是神的心意，在我们看不合理是我们以世界的眼光看是不合理的，但是从神，若我们顺着神的眼光看那一切就是神的奇妙美好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的孩子当初选大学的时候，本来已经被一个很好的大学录用了那么孩子也很想去，但是呢当时没有钱，钱不够，也曾经想过，如果自己一直一家没有做十一奉献，或者是说如果不照税前而是改成税后奉献，那么可能现在也孩子就可以读到这样好的学校了。那么后来求神带领这个孩子的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弟兄就带孩子去看这个大学，结果就遇到了巴尔的摩的暴动那么后来就当时一片狼藉，然后就没有去这个大学，因为也家里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供应，后来就去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大学，在人看来，但是孩子却在那个大学里被神所得着真正的神带借着一个弟兄，一个前辈的弟兄带领那个孩子成长，神借着教会的信息也抓住了孩子的信心，从此神就让这个孩子稳妥的在神的手中被神塑造，神就成为了他的神，神成为他的神是从他去了那个他并不理想的大学开始的所以呢这个让我们得到的一个经历，意外收获的经历，就是孩子在那里真正的跟从了神神成为他的神， 他就真正的开始信靠顺服神。所以就如同约翰三书所说的，作为一个母亲而言，当看见自己的孩子按照真理而行，心中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名校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的信心得到造就，自己也得到了属灵的天上的收获和益处，神也照亮了我们的一家。所以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有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带领看似不合理，那是因为神是要把我们带到天上，而我们总想在地上，总想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对于我们人而言，从世界的眼光看为非常合理的，有可能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带领，而从我们的眼光看不合理的带领，往往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合理或者不合理，我们还是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才会真正的清楚神的旨意究竟是怎样的指示，我们会从神的带领当中能够得到属天的收获，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收获。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谢谢我们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爸爸，我们感谢你把你。